这一堂所有的交通都是袖珍型的，简简单单，只有一两点。但是受难日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在主名里，都是因为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因为他替我们成功的救赎，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宝血将我们赎回来，回到你的面前。主耶稣，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和众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点的交通，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厚恩，谢谢你奇妙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早上众儿女聚集在你面前，求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主洁净我们全人，对不对？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有地位，我们恭敬仰望等候在你面前。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第一处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就读到这里。我们这里刚才读到第二节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这是胜利，正月，这是一年之首。第三节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要预备一只羊羔。所以是一月十号，记得这一天，一月十号要预备好这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然后我们读十五节到十七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七日为止，凡吃有效之饼的 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饼，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这里请特别注意，十四日。OK， 正月初十预备羊羔，然后要等好几天，等到十四号，十四日，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把这个羊羔宰了。那等一会儿我们再仔细来看所谓黄昏什么意思。那我们跳到新约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节。找到了。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所以预备日是预备羊羔，预备宰杀这是安息日的前一日。记得安息日的前一日。那我们在读路加二十三章五十四节，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一天，这就是主耶稣被钉的那一天。这是安息，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好，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到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好，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字，叫做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大家注意到了哈，大日，大日一般叫做大安息日。这个大安息日跟普通的安息日不一样，那等会儿我们再来说。今天我们是专讲一小点，就是主耶稣被钉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是和弟兄姊妹关起门来我们自己交通。那么这一点点的交通呢，就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从神的话里头找出常常叫我们疑惑的点。像耶稣的受难日就是常常叫我们常常有一些疑问，想问又不敢问， 想要知道，好像知道，又不完全知道。所以呢，我们盼望借着这一点交通，能够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帮助。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说主耶稣被钉的那一天是预备日，是吧？大家还记得？而且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这一天应该是正月十四日，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号开始预备，然后呢，十四号在黄昏以前就要斩杀。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预备日。预备日，顾名思义就是要预备。预备什么呢？如果是普通的安息日，就是预备食物，因为到了安息日就不可以再进厨房再去烧饭，所以呢要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预备两份的食物，这是普通的安息日。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到南丁，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这是个三个最重要的节期。那么在这个节期，特别是逾越节，逾越节必须把自己事先预备好的没有残疾的羊羔带到祭司利未人面前，那么他们呢就安守，然后呢在什么时候开始宰杀呢？一般说来都是在过了中午以后就开始宰杀。你想想看，这个每一次逾越节要宰杀羔羊，少说嘛也100万人在那里，羊只相当的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想着说，他们大概是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宰杀，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宰杀按照圣经的话也必须切块，又要剥皮，又要清洗，动用多少的人力，对不对？所以就有相当久的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到黄昏才开始宰杀，那来不及了。所以呢，他们大概一过午，据我所知道，他们过了中午以后就开始要安守，然后就开始做这一系列的工作。所以宰杀是在黄昏之前全部都宰杀完毕，然后呢献祭是一次献上。那么以色列人所有的黄昏不一定到太阳下山才叫做黄昏到了这个大概下午三四点就都已经算是黄昏了。好，那我们先想一想，大家听过耶稣受难节吧？都听过。那你们想这个耶稣受难节应该哪一天？礼拜几？大家都知道吧？礼拜五哈，对，我们也是这么说。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正月十号根据推算是礼拜天，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庆祝，但是有很多教会称这一天为 Palm Sunday， 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这是 Palm Sunday， 这就是正月十号。然后经过十号是礼拜天，十一号是礼拜一，对不对？ 12号是礼拜二，13号礼拜三，14号应该礼拜几？应该礼拜四。应该礼拜四。按照出埃及记，主耶稣好像应该是在14号礼拜四被杀献祭，那就不是礼拜五。OK， 好像是礼拜四。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安息日，因为我们平常读到马可福音15章，读到路加福音，就想到说这是预备日，安息日啊，好像第二天就是安息日了。那我们想，平常安息日是哪一天？礼拜六嘛，哈。在安息日的前一天，那应该是礼拜五了，所以一般都是这么说，是礼拜五。但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这个安息日是普通的安息日呢，还是一个特别的安息日？那我们读摩西五经，我们都知道普通的安息日，这是给以色列人遵守的，必须在礼拜六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这个话一再的重复。好，但是平常的安息日，他们只要在家里守就可以，顶多是到他们所在的这个聚会的会堂。我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会堂，我现在的新的稿恐怕是圣殿没有了以后才设立起来的会堂，以前也许没有，我不知道。这里两位专家，梁弟兄、张弟兄他们知道。好，所以平常安息日都是在家里守的，但是一年三次，圣经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年男丁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来守守节。 OK， 那无论是逾越节、五旬节或者祝棚节，那个第一天刚到就到了晚上就开始有盛会，第二天也是盛会，特别说到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安息日，这不是普通每七天的安息日，这是节期的安息日，这个呢是大安息日，在这个大安息日里头，你不能在家里守的，必须在耶路撒冷。OK， 所以这个是特别的 special 大安息日。OK， 那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说的不是只做普通的安息日，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约翰，使徒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写的所以圣灵也感动他，最后写的时候有什么没有提到的他就补起来，他是一个补网的知识。那特别说到这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所以这是大日，大安息日，大安息日。那大安息日是跟着节期走的，所以不是每七天轮流，是每一年。OK， 所以大安息日和普通的安息日平常是不会重叠的，偶尔也会，但是平常不会重叠，是两个不同的日子。OK， 那我们刚才说到十号是 是主耶稣刚进到耶路撒冷，那根据摩西五经这个月节的羊羔要留，要观察五天，是吧？每一天都要观察，要确确定定，绝对没有瑕疵。所以大家记得，当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受到什么文士啊、法利赛人啊，还有撒都该人啊，这个那个教法师，他们一再的提问题，对不对？来问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要必须仔细的查，看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不是真的毫无瑕疵。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读过福音书的人都看见主耶稣在那里对答不止对答如流，而且把他们全部都考倒了。他们提了好几个问题，最后主耶稣反过来问他们。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大卫是谁的子孙，把他们都考倒了证明主耶稣是毫无瑕疵，因为这个事情必须这样成功。好，到了被定的那一天应该就是逾越节的头一天下午。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犹太人他们算日是从晚上到早晨， OK， 晚上到早晨。那好了主耶稣在还没有被定以前，好几次他一再的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中，要被钉十字架，而且呢第三日要复活，是吧？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同时呢他又说人子三日三夜要在地里头，像约拿那样。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想。我最早的时候一想到三日三夜又是第三日，我就想不通，那三日三夜怎么又是第三日呢？好像不是第三日那是因为我不太领会。那好其实呢三日三夜，所谓三日三夜，按常情说只要两整天再加上部分的白天就是三天，对不对？三夜两个完整的晚上再加上部分的晚上就是三个晚上，就好像我们现在是十点钟嘛，十点半。那我们说明天下午四点半也是明天，对不对？所以明天上午十点半也是明天，都是明天。明天上午两点也是明天，它只要有一部分就是了。好，所以呢那我们再想，如果主耶稣是礼拜五下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三点钟断气的。好，如果是礼拜五下午三点钟被定，那他有几个白天，剩下几个白天呢？ 礼拜五，对不对？剩下的白天，然后礼拜六剩下的白天，啊，礼拜六整天，礼拜天就没有了，所以他只有一天，一天半，算两天，有两天。好，如果主耶稣是礼拜五被钉，那我们来算一下，礼拜五晚上是一个晚上，对不对？礼拜六晚上是一个晚上，我们所谓的礼拜六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我们现在礼拜六就包括礼拜天的部分的晚上，但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算，照着以色列的算法。好了，所以礼拜五晚上是一个晚上，礼拜六晚上一个晚上，只有两个晚上，两个白天两个晚上，对不对？礼拜五白天，礼拜六白天就没有了，所以是两个白天两个晚上，很难解释说是三天三夜，你们懂吗？也许我的逻辑啊，有什么差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不是礼拜五，如果主耶稣是礼拜四下午，那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存在。礼拜四有一个部分的白天，然后礼拜五啊整整一个白天，礼拜六整整一个白天，这是三天，对不对？礼拜四晚上一个晚上，礼拜五晚上一个晚上，礼拜六一个晚上，这是三个晚上，所以三天三夜。好问题 ，OK。那这种算法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的万年历。我上一次提起了，现在在网上也可以查得到希伯来的万年历，它从现在一直推算到公元前都有。好，那我们上一次说过，如果主耶稣降生在公元前四年的祝棚节，主耶稣生活在地上三年半，那他必须死于哪一天呢？就是公元三十年的逾越节，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被杀的。好了，根据希伯来的万年历，公元三十年的逾越节发生在哪一天呢？发生在四月四号。四月四号是我们公历，那按照以色列呢，就是四月三号的黄昏就开始。OK， 四月三号的黄昏，不早不晚，就是礼拜四。礼拜四，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相当肯定的说，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就是预备日的下午，相当于我们礼拜四下午，不会是礼拜五。所以这几千年来的传统不一定是对的。那我们不是为了推翻传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弟兄姊妹读圣经常常会有点存疑存疑怎么办？总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说自圆其说的这个解答。我们只是希望能够使这个历史的事实得到还原。那我现在退一步来说，平常 许多教会都是在礼拜五聚会来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这个聚会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根据出埃及记，应该是在月节的那一天白天需要有一个大会，那个白天是晚上开始到白天，所以礼拜四晚上就开始了，然后呢礼拜五白天，他们白天整天都有盛会的。如果我们在礼拜五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这完全没有错，就好像以色列人礼拜五纪念这个逾越节一个盛会，这是完全一样的我就是顺便提这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有没有把你们搞糊涂了？有没有问题？大家回去再慎思明辨，回想出埃及记是怎么吩咐的，十号开始预备，十四号黄昏，但十四号黄昏是献祭，所以主耶稣在下午三点就被杀，这完全符合那个要求十号如果是礼拜天，十四号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礼拜四，对不对？那我刚才提了一下这样子呢，又符合三天三夜的原则，又符合第三天的原则，完全没有错，你们去算就知道了。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没有吗？哎，对对，它是两个都有，两个都有。这个万年历，我上次提了，你可以找到叫做 elkin.net， 那它这个历呢就跟中国的农历，你可以看得到，中国连农历上面有农历也有公历，那他们也是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全世界为了方便就统一称这个逾越节那一天就主耶稣的受难节都是礼拜五，事实上这是人定出来的，这并不是照着希伯来的那个万年历定的。这逾越节不一定是礼拜五的那个受难日，不一定多半不是。你如果要照着这个所谓的胜利Sacred Calendar， 如果要照着胜利的话，它不会定在公历的哪一天，不会的。就好像逾越节这个祝棚节，它跳来跳去， 按照公义来说是跳来跳去，按照圣义来说是固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预备宰杀羊羔，那这个月节呢，就是宰杀以后了，献祭以后。
所以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那主耶稣到底是在预备日被杀呢，在月节里面？
在预备日，在预备日，对。但是这个问题就出在黄昏，黄昏。黄昏，所以还是礼拜四。
这个问题又来了，那问题是以色列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些羊、那些献祭的都是在逾越节里宰杀，对不对？
是在，严格说来，都是在预备日，就是逾越节的前一天。
就是在下午三点以前就要结束所有的宰杀。
按照他们，按照我所了解的，一直到黄昏以前，但是圣经没有讲黄昏是几点钟，当时没有这样说。但是黄昏它就有一个 flexibility， 大概是也是看羊羔有多少，是吧？所以呢，主耶稣是在，如果我们这样推算的话，是礼拜四下午三点钟。断气的，被杀的 ，OK。那你如果换到以色列人，那将近100万啊的那啊祭在那里，所以这个杀的时间不一定都是三点，也不可能都是三点。他据我所知道，是一过午以后就开始杀了，到最后。铁定是在太阳没有下山之前，就一次全部都献上，所以宰杀有先后，宰杀有先后。主耶稣被杀不一定非要在快要下山之前，我们都知道他三点钟就是被杀了，但献祭啊。真正献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是祭司在那里献祭。
献祭就是在逾越节。
对，应该就是逾越节了。
然后对，因为太多的这个羊羔被宰杀，所以后来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些东西就交给外邦人，像皮毛的东西。
是是是。OK， 我所能交通的大概就这么多。